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啊，请翻开《南山律在家背览》。啊，请翻开第39页。啊，上次讲到八关斋戒。啊，我们现在请看八关斋戒的啊39页的第二项公义。上次讲到第一项，好，先把八关斋戒的名称，好，先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这个关啊、斋还有戒啊，它的名称的意思啊，它都主要就是要摄我们这颗心，让我们身心清净啊，这就是八关斋戒。那我们先来看八关斋戒最啊，它对我们呢有什么功用呢？好，有什么利益呢？这个啊，先来啊，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。好，第二项公义啊，这个公义呢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它就是种出世间的善根，啊，出世间的善根。就是解脱生死轮回的最重要的正因，好，八关斋戒，好，出世间的善根，好，解脱轮回哈，最重要的啊，关键性的因，好，八关斋戒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五戒还不是呢？好，五戒它没有断正因，好，五戒它断邪淫，啊，就是男女的啊邪淫。啊，他断邪淫，可是没有断正淫。八关斋戒他有断正淫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就是啊，这个欲呢是生死的本啊，轮回生死的根本啊。如果这个都断啊，那就啊走向出世间了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我们来看耶稣云啊，耶稣多云啊，萨婆多论啊，就说经说作阎浮王于人中保一切自在，不如八戒十六分一。啊，他是说如果做阎浮王，阎浮王就是转轮圣王啊，他就是转轮圣王的意思。啊，我们看下面解释。纪元是云，阎浮王及转轮王彼国一前重十六分，故经论中多举为比。就是那时候这个转轮圣王啊，他那时候的钱的单位一钱呢是重十六分，一钱呢分十六分啊，所以在经论中常常用这个来比喻十六分之一，当然不止了。好，应该是不止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就是意思是说，你受我们受了八关斋戒，他的福报啊，福报啊，那个功德啊，还不如一个阎，这个他的功德呢、啊，比阎浮王的功德啊，跟他比较起来，啊，那个转轮圣王的功德还不如八关斋戒的十六分之一，好，比他的十六分之一还不如。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阎浮王，这阎浮王现在大家不要误会哈，不是我们现在什么总统啊，他不是，这还不能称转轮圣王哈。现在那个像这个一国的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寿是70多岁哈，佛陀那时候人寿是100岁，那时候的那个王啊，都还不能称转轮圣王。啊，转轮圣王如果按照记载，他是啊，此阎浮提哈、啊、的众生哈、啊，从无量岁到八万岁，寿命是八万岁。那时候的福德啊，八万岁以前，在之前，就是寿命还更多，最低八万岁，那时候才可能感召出一个转轮圣王。那么转轮圣王感召出来的时候，他有几个现象，就是他有几种福报。啊，可以证明他是转轮圣王，好，他就有七宝嘛，哈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哈，有七宝具足，好，哎，这个举个例子哈，他七宝里面第一个宝是金轮宝， 啊，金銮宝。金銮宝呢，是他当国王的人，被选为做国王的时候，他在受这个国王的位的时候，啊，那个天边哈、啊，天的边哈、啊，他就会跑出一个金轮，金的轮哈、啊，金的轮就从天上飞飞飞飞到他的国王前面。他按那么他这个国王可以坐在这个金轮上，到处巡视阎浮提众生。你看他的福报这么大，自然感召的哦，这不是他，不是那个，不是，这是自然感召的啊，他的福德所感召的。然后他会有，啊、比如说马宝，啊、马宝、象宝，他也可以骑着大象哈、啊，去巡视他的阎浮提这的这个。啊，这个世界哈、啊、的人民，他会去巡视，还有马宝，这象宝是特殊的象哈、啊，还有马宝马呢是红色的，有一匹那他那匹马是很特殊的宝马，啊，这也是自然感召而来的，啊，不是他去找的哈、啊，现在有些以前的皇帝都是特别去搜刮来的，但他不是哦，他自己跑出来的，啊，自己跑出来的马宝啊。象宝，还有、像主兵宝，主兵宝是什么呢？主这个兵啊，兵权的兵哈、啊，就是他会感召很多大将军，啊，很有力量的大将军，而且很正派的大将军，不是那种啊会叛国的大将军，不是哈、啊，他是很有力量又很忠诚的大将军，好、啊，这是叫主兵宝，好、啊。啊，就是他们有那种，就这几种宝哦，他总共七个宝。那么转轮圣王呢，他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啊，所以我们只能从经典上来看这个转轮圣王啊，他的状况。好，那么他呢，还不如他的福报这么大哈、啊，还不如哎这个八关斋戒的1/16。啊，这是我们简单介绍这个转轮圣王。好，再来啊，夜宿云啊，善生云，除忤逆罪，余罪皆灭。好，就是如果我们受这个八关斋戒，除了忤逆重罪以外，哈、啊，忤逆重罪以外，其他的罪都灭啊。哦，这个就很压抑哈。啊，比如说经典上曾经有记载哈。啊好像是，哎，不知道是，我忘了哈，好像是《涅槃经》还是哪一部经？啊，有记载有一位，啊，有一位屠夫杀羊，他很会杀羊，一辈子杀了很多羊，屠夫哈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遇到舍利弗，他看到舍利弗哦，很庄严，他就很想啊，就跟他学哈。就舍利弗呢，就教，就只是就跟他结了一个善缘，什么善缘？就是帮他受了一个八关斋戒，啊，他就受了一个八关斋戒，就一受完，他后来临终的时候，果报到哪去了？到天上去，啊，果报到天上去，那么到天上做那个四天王天的儿子，就是王哦，四天王其中一个王，四大天王嘛哈，其中一个王的儿子。你看他福报这么大，才受一天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哦，他还是做屠夫哦，好，他只要不是犯忤逆重罪，那么我们这个业哈，他是可以就是可以灭，但是这个灭不是说种子都灭哈，是种子暂时它是扶住，好不起现行，好可以把它扶住，好不起现行，啊这个是啊讲我们的八关斋戒的功德力。那么我们翻过来啊，先来看更重要的啊。夜宿云，自论云，譬如软将将兵啊，忠敬无勋，健将破敌，一日之中功盖天下。五戒八戒其相同此啊，他把软将形容成五戒啊，八关斋戒形容成健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软将就是这个将军呢，他打起仗来还会想家里哈、啊、想着家庭，想着儿子啊，所以他打起仗来哈、啊、就没那么拼命，这叫软将啊。 最后当然没有办法作战能够得到什么功勋呢、那么健将不一样啊，健将破敌，因为他什么都不顾了啊，他就一直往前那个破敌，然后又骁勇善战啊，一日之中就功盖天下啊，这是一个比喻。那么五戒呢，就像软将；八戒就像健将。好，因为五戒呢，他虽然是杀盗淫妄酒，但是他的这个不像八戒啊的内涵，八戒守的更多。五戒呢，关键在哪呢？在他没有完全清净五戒。好，所以我们可继续看下面。良由五旦离邪未能清绝，就是五戒只有旦啊，良由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五呢，五戒旦离邪，五旦离邪，五戒只有离开这个邪啊，往正的，可是呢未能清绝，还不能完全清净。八行全净啊，相同五漏。那么这个八关斋戒的八戒哈，它是完全的清净啊，相当于无漏的功德啊，相同无漏的功德。因为八关斋戒就等于是一日一夜做出家出世的生活啊，一日一夜哈做出世的生活，出家人的生活，所以相同无漏啊，相同无漏，无漏的功德。无漏的功德，约其乃少，约其就意思是说，八关斋戒受的这个时间虽然短，一日一夜，取行则多，故功亦比，就是取行就是他所受的戒的内容比较广，比较多，多了三条出来，啊，多了三条，八戒跟五戒，那八戒多了三条了，所以取行则多。啊，他的行持呢比较多，啊，故功亦比，所以他的功能就像健将一样，总是比软将还要强，啊，比较可以功盖天下，就是功德比较大。纪元四云，欲为生死病，生死本，就是男女的这个欲望是生死之根本，绝欲者超生，绝离开这个欲。则超这个生啊，超出这个生死轮回，故为曰淫以分胜劣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戒，连正淫都戒啊，完全的离开这个淫呢，来分，来判断出这个功德力有多大，哪个殊胜，哪个不殊胜啊，这是以这个啊关键性的这一点来分。食少则不及进行，这个食少这个意思是说，他虽然没有进行受，不到进行受，这是在解释前面哈，前面的这两行，时间少的意思是说他不及进行受，行多啊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行持多啊，这是八关斋戒行持多啊，这是因为他多加了三条戒。啊，行多者加比三戒，多加三条。好，哪三条呢？啊，就是这个，不高广大床啊，香花吐漫啊，歌舞观听哈、啊，还有这个，香油涂身啊，香油涂身啊，香花花香璎珞，香油涂身，还有。高广大传，还有歌舞唱技，这三个这三个都离开还有呢，加上不非死时不非死时，这个也加进去了，还有正离，连正淫都断除了断五戒的邪淫以外，正淫也断所以这个是功德是很大非常殊胜。行多则加比三戒，能断正淫。这个人的意思是而且还断了正淫。好，而且还断掉正淫。这一天一夜 所以为什么八关斋戒一般都讲一天一夜？那是因为它是为在家人设计的，啊，为在家人设计的。因为毕竟在家人有家庭有什么哈，你要他一下过初世生活不容易，至少先过一天啊，然后种这个因，而且如法的过一天，这个很如法的，还有受戒，还有出家众啊，在整个仪轨都整个都下来，还有戒体啊，都还有戒体。好，所以这个整个众的因都很完整，但只有一天一夜，虽然只有一天一夜啊，但是它功德力就非常大了，啊，就非常大了。所以他这是佛陀呢，他慈悲啊，为在家人啊开了这个方便法门，啊，让在家众也有过出家众的众这个出世之因的机会。所以八关斋戒事实上，他是跟出家，他是走向完全出世的啊一个关卡啊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。如果想要出家的话，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可以先去受啊，是觉得不错啊，久而久之慢慢就身心会越来越不一样，会转变。以前很多人早期哈，很奇怪，啊，跟师父讲说我不会出家，我不会出家的人，有时候到最后就会出家，啊，反倒跟我讲说我要出家的人，到最后又不会出家了，啊，像以前大学时候，跟我同期的哈，也大概有四五位以上哈的同学都说要出家，嗯，大家相约哈。都觉得互相勉励要出家，结果只有我出家，到最后只有我一个走出家路，其他现在都是居士生啊。所以这个，但是他们都还很用功啊，毕竟这个他们也看得出来，出家这条路不好走啊，现在的环境也复杂啊，所以很多人他还是选择在家修。我还是劝大家出家修了，我个人是劝人家出家修，哎，出家，因为你毕竟不一样哈，只要老老实实的啊，找对一地方那是可以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好，叶书云，陈时云，天王福报亦所不及，第四说记，佛子之曰。若漏尽人应说此计，六斋神之日奉持于八戒，此人获福德者为于我等。这段是在讲什么呢？是说天上的天王啊，福报也不及八关斋戒的福报。那么第四天呢，就是他举个例子，第四天有一天他说一个寄语，这个第四天说什么寄语呢？啊，第四天他说什么呢？他是说八关斋戒啊，受持八关斋戒功德很殊胜，受持的八关斋戒哈，他的福报会跟我一样啊，会跟我一样。他的寄语的内容意思是这样，啊，他是那个第四天就是玉皇大帝，他是好意啦，他是称赞八关斋戒的功德。但是呢，他称赞看错了，他认为八关斋戒功德很大，你只要受一天一夜就可以跟我福德一样大了。可是佛陀呢就在旁就给他止住，说你不能这样讲啊，讲错了，他说比你还大。他说这个你受了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比天王福报都大。然后怎么大呢？他说会与我等，这个我哈，不是这个不是只有指这个佛，它是指三圣圣人无漏福报，无漏的福报，好，罗汉啊，声闻缘觉跟菩萨啊，三圣圣人无漏的福报，比他们这个福报都还，就是可以跟他等，跟这个三圣圣人的福报相等，好，这个是这段的意思是这样。纪元四云 啊，这里要解释前面的了。天王就是第四天，玉皇大帝是33天主，就倒立天的天主。好，聚论第四，就据这个论里面陈词论来讲哈，第四先说偈啊，第四天呢他就先说这个偈语，佛呢才指之啊，文中引导，就是文里面呢有倒过来讲啊，他没有讲很清楚，然后这里呢解释的时候，林芝律师呢把它解释清楚一点。好，偈云：六斋神之日，为天神下降日，也就是六斋日了。好，我一般讲六斋日，为什么叫六斋日呢？因为天上的那个司察人间的神明啊，好，在六斋日的时候会下来巡视我们南阎浮提的众生，好，来巡视，好，天上哈会来巡视，他在六斋日的时候会巡视，所以有人吃六斋的素，或是持斋天的素，哈，意思。吃六斋日的素呢，意思就这样，因为要来巡视的总是我们啊，要尊重啊，所以就吃这个吃素啊。这是六斋神之日，就是天神下降日，也是来巡视人间的啊，察其善恶啊。则为于我等啊，这个呢是解释前面那一段啊，前面隔壁那一行。则为于我等啊，这个呢是第四天呢，第四自为受持八戒的福与己同，就是第四天以为呀，受持八关斋戒的福呢跟自己是一样的。佛呵止之，佛呢在这里就给他呵止了，呵斥他阻止他讲这些啊，先跟他讲说这样对不对的，这样你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。若漏尽人可说此偈，哈，如果一个漏尽的人，无漏的人，哈，漏尽的人就可以说这句话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则与三圣圣人无漏福等，第四天福所不及也。好，就是说这个八关斋戒啊，好，这是漏尽人就可以说，你一日一夜的功德可以与我相等啊。漏尽人可以这么讲，就是三圣圣人可以这么说了，则与三圣圣人无漏福相等，第四天福所不及。好，第四天的天福也没有办法比拟的。好，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去期望天上的快乐，那为什么不在人间受一次八关斋戒？好，我们的福报还比他还大嘞。好，才受一次八关斋戒啊，哎，你的福就这么大了，而且连那个人寿八万岁以前啊，寿命那么长的阎浮王啊，转轮圣王，都还没有我们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大呢，好，的功德大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真的要走这个出世间的路啊，比较好。夜超云：优婆塞受三归五戒者，闻佛说法得下恶果，就出果恶果，下恶果就是出果恶果，那个罗汉有四个果位嘛，出果恶果三果四果，如果你只受了三归跟五戒，闻佛讲法的话啊，比较可以得到是下恶果，就是出果跟恶果，不正三果四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归五戒没断正淫，没有断正淫，所以你最多只能证到恶果，啊，到恶果。好，那受八戒者亦证三世，你受八关斋戒，你还可以证到三果，还可以证到四果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按照阿含的讲法，哈，你证到四果果位的话，你就自然现出家相。他的身心他会很自然的就现出家相啊，这是按阿含经的讲法了啊，其他的论这个对这个最这一点的讲法是是都有不同的讲法。好啊，但是证了四果的话是完全哈，他是完全超出这个他所有的见思恶惑都断了啊，都断了。嗯， 所以他完全离开生死轮回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三归五戒，为什么他证出果恶果？可是你受了八戒，你最高可以证三果四果，它原因在哪？好，刚刚我们讲，就是原因就在一个断正淫跟不断正淫，一个断完全断淫。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出果跟恶果。出果我们一般讲七反人天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恶果呢还可以一来还可以一次来，好，来到人间，好，才再证阿罗汉。那么出果呢是七反人天再证四果，才有办法证到四果。好啊，大家从这一点来判断哈，你七反人天哈，七反人天跟一来是不是都还要到人世间哈？好，都还会有这个啊、男女的这个欲，他这个完全他都还得受这个果，这个果啊还没有清净，他完全他还是得受这个果。那么三果四果，三果就不来了。好，你证三果位的话，他就完全断，这个三果位就完全不受这个，没有在感召这个因，感召这个欲的因。所以你三果都就到天上去了，哈，三果就到天上去了，不会再来了，在天上就证罗汉了，好，到天上去证罗汉了，好，那么四果呢？四果就不用说了哈，四果就直接就证了，在人世间直接就证了，好，这个是三果四果，啊，所以它是如果我们完全守八关斋戒。他就是感召的，就是清净的梵行。好，未来啊，我们所对于未来的这个修行路啊，走的是重的因啊，正确，当然你走的就比较稳啊，也比较快。好，这个是啊，我们讲的这个戒啊，八关斋戒。那么这里呢，我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补充啊，就是这个功德方面呢。如果我们回向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的话，哈，它可升中品中身，但是这个有个基本的，就是微余无缺，就是啊，我们守这个八关斋戒，那一日一夜都微余无缺，而且八关斋戒之后，你又没有作恶，哈，没有作恶，都还是从善，这样子，你这一生最后往生，如果你要求生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中品中生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的一小段。啊，对于中品中生这部分啊，有特别来解释。好，我稍微念一下。啊，中品这是《观无量寿经》的一段哈，我稍微念哈，大家有的应该都熟悉过了。哈，中品中生者啊，这是佛讲哈，中品中生者。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持八戒斋，好，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啊具足戒，微余无缺的话，哈，就是说你持八戒或是沙弥戒或是具足戒，好，出家的具足戒，你都一日一夜而已，只有持一日一夜都微余无缺的话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。戒香熏修如此行者啊，命欲终时见阿弥陀佛，与诸眷属放金色光持七宝莲花，就是阿弥陀佛会放金色光跟许多大菩萨啊，然后持着七宝莲花来，好，到行者前，到他准备临命终时的时候，到这个行者前，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：善男子，如汝善人，随顺三世诸佛教故，我来迎汝。行者自见坐莲花上，这时候佛陀就来了哈，持了七宝莲花就过来了。在往生的时候，这时候当然身无病苦，心啊就是啊心很安定哈，而且没有病苦，然后听到空中有声啊，就是佛的声音，就会赞叹善男子。如汝善人，就像你这样的一个善男子啊，随顺三世诸佛的教法故，我来迎接你了。好，那么这时候这个要往生的行者啊，就自见坐莲花上， 就是刹那前就见到自己坐在莲花上，莲花集合，本来莲花开的哈，你一坐上去莲花就合起来，然后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在宝池中啊，这七宝池中啊，经于七日七天而已哈，莲花就开了，莲花就开了，莲花乃夫，花即夫矣啊。好，然后开幕合掌，这时候这个行者呢就在莲花里面啊，这个七天之后莲花就开了啊，那他合掌眼睛就啊张开赞叹世尊，闻法欢喜得须陀洹，就马上证果位了。啊，经半劫，只要经半劫就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中生者。好，这个是这一段，啊，在《观无量寿经》讲的这一段，啊，就是说你要，如果你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或一日一夜沙弥戒，或一日一夜的出家人哈，哎，具足戒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西方极乐世界。还有那个戒香的熏修，戒有戒的香哈。戒香的熏修，这个戒香是真的有，那是无形的，它是你看不，你摸，就是它那种，那是一种心，那种心灵的一种感，一种哎怎么讲，一种层面哈，哎这个戒，因为你这个持戒的人，他就有那种，就好像戒体一样，叫无表色，好，你受持戒，他就有个戒体。因为戒香的熏修啊，熏修，那如此行者在临命中的时候，他阿弥陀佛呢跟大菩萨就来了，放金色光啊，就在我们要往生的时候放金色光，持着七宝莲花就到行者前，行者就闻到空中阿弥陀佛就啊，以及诸佛菩萨有声音就赞叹啊，赞叹我们，赞叹这个行者，善男子啊，你随顺三世诸佛的教法故，我来迎接你了。啊，行者就自见坐莲花上，莲花就啊，马上就见到自己坐在莲花上，莲花就合起来，生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那个宝池中。啊，那经七日，莲花就开了，莲花一开啊，然后就我们就合掌。赞叹世尊，闻法欢喜，就证果位了。就花开见佛，悟无生，就是这里哈。花开见佛，悟无生。那么，那个你是如果说是中品中生的话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七天，你花就开了，就证果位了。哦，你有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或者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哈？我们到这里，你拼了一辈子还不知道证到什么果位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在这个末法时代很难啊，好，你要证到果位也不容易啊，但是极乐世界就不同。好，极乐，如果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这么好好的用心持戒，好好的老实持戒念佛，好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就很快就可以，好，很快就可以这个花开见佛，悟无生。但是这个是指八关斋戒哦，如果说是下品下生，就要好几劫哦，好几劫哦才有办法，而且是大劫哦，啊，才有办法见到花，才有办法开哦，好，啊，哎，这个是指那个指我们的哎这个功德力啊，功德力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好，第三项简人，好，义超云八戒义问诸难，准五戒解，就是八关斋戒哈，也有遮难啊，也有这个遮难。那么这个遮难呢啊，跟五戒是一样的啊。哎，五戒的遮难啊，在二十三页。啊，二十三页的最后两行，我们再稍微复习一次。啊，遮难是什么呢？哪些人不能受这个戒呢？啊，遮难意思是说，有这些情况人不能受这个戒。如不到现前生物佛，啊，就是道生物，啊， 于六亲所比丘比丘尼所行不净否？有乌比丘乌比丘尼，好，然后师长父母师长有病弃去否？好，就是在重要的时候，师长父母师长有病啊，舍弃他，还要杀这个发菩提心的众生。好，这四个哈，一二三四哈，这四条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他这里就有讲到哈，如果你大忏悔哈，发很忏悔的话哈，这就不一样了啊。好好的忏悔还是可以的。好，但是只有一点啊，其他的忏境都可以受五戒，可是乌比丘跟乌尼。乌比丘尼跟乌比丘哈，这个是再怎么忏都不能出家，啊，这一世今这一世，啊，这是不发具戒啊，再怎么忏都没办法，啊，只有这个乌尼跟乌比丘尼，这24页的第二行小字里面有讲到，啊，24页的第二行的小字，好，我们这是再复习一次，上次就讲过了。但是虽然不许出家哈，也有如果有犯了像这些比较重的哈，也不要心灰意冷啊，你就要求生极乐世界啊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一样啊，他是佛陀都还是会接引的，佛陀连忤逆罪的众生都还接引了哈，更何况这个啊，但是忤逆罪的众生在那个时候要大忏悔不容易的。啊，历史上不多啊，要忤逆罪众生到最后还能大忏悔的不是很多，因为能够要犯到忤逆罪，那得要很重啊，已经业很重了，业很重的人他要大忏悔哈，那除非他真的要累世要有一点善根啊，要有点善根才在那个时候起一个大的忏悔心。好，第四项忏悔，世超云次为忏悔，自论云：我魔甲若身口身业口业意业不善，贪嗔痴故，若今世先世又如是罪，今日诚心忏悔，三业清净，就受行八斋，逝者不杀。啊，这是要忏悔清净啊。当然，这个五戒跟跟我们的皈依啊，都之前都有一个忏悔的仪式啊，那我们这个八关斋戒也一样啊，也要先做一个忏悔的仪式。好，那么忏悔的仪式依着当时候的忏悔方式就可以了，但是他这里举一个大智度论的方式啊，大智度论就讲说：我魔甲若身业口业意也不善，贪嗔痴故，若今世先世有如是罪，今日诚心忏悔，三业清净，受行八斋，逝者不杀。好，这不杀呢，两个字是什么呢？下面有解释：支持是云，不杀翻净住，意云清净。不杀两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净住就是清净的意思。好，就是让我们啊不杀啊，就是让我们身心要清净。啊，身心清净。世超云真一啊，真一阿含就讲：若受八斋，先忏悔罪，后便受戒。好，如果我们受八斋的话，要先忏悔，好，后才受戒，好，才受戒。啊，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忏悔，这个忏悔哈，忏悔这一部分。忏悔这一部分是需要，不是只有这样子忏而已哈，是真的要，蛮认真的，好，蛮认真的，好，打从内心里面把这个我们这个习气的根哈，要看得到，啊，如果习气的根看不到哈，不起那个恐怖心哈，恐怖心啊，怖畏心啊，那就很不容易，会很不容易，要忏把它忏得掉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哈，它的问题在哪？那它的我们的最麻烦的那个点在哪里？好，比如说杀生啊，跟比如说讲吃素来讲， 啊，吃素。我有看过一个老菩萨哈，他已经很认真学佛十多年，他就是还没吃素，还没吃素。我跟他讲说你要吃素啊，你已经学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吃素嘞？他还是觉得，说不上来，明知道不行，他还是会吃。这个也没办法怪他的，因为这大部分的人哈也都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，是很不容易的了。比如说像讲打妄语啊，打妄语啊，或是说杀盗淫妄啊，杀盗淫妄，绮语啊，两舌啊，这个都有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是你绮语还稍微比较，绮语还稍微比较有这种可能性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也喜欢，在说话上绮语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两舌有很多人他就比较不会了，二口就比较有可能，二口呢，他这个是要看情况，但是你要去把这个根哈，这个习气的根哦拔掉，那很不容易的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前阵子又学了一句台语哈，什么？马布啊，马布黑的，不是欧波塞，是什么？欧雕队，不是欧波塞，就是欧雕队啊，不是欧波塞，是不是这样讲？那意思是说，我们习气跟这是雕，要把它擦，像抹布黑的，你要把它擦到，把它洗到很干净，不容易的，是不容易。这是每个人都一样哈，包括我哈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把它慢慢的给它清净，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决心，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啊，就是要有那种滴水穿石业障要消的那个决心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。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忏悔，然后不断忏悔我们的习气，最后哈，那个抹布雕带的这个抹布啊，还是会干净的，还是会给它干净，这个很重要。要有这个修行，就要有这个魄力了，不要怕困难，但是呢，这个怕不觉，怕不觉，也怕不觉。看不出我们自己问题在哪里，那又更可怕，又更麻烦。上次我有跟他碰到有一个人，他跟他聊天起来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做不到没关系，可是我们不要把我们做不到当成是应该，还劝人家还这样，那就不行了。我们要有惭愧心说，我们做不到，可是劝人家要劝正法，